欢迎收听刘笑淼为您演播的有声小说《窗边的小豆豆》第31集。今天八学园来了一位新同学，这位同学比八学园的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要高大得多。小豆豆觉得说他是小学生，倒不如说他更像中学生大哥哥。新同学穿的衣服也和大家不一样，很像个成年人。早晨，校长先生在校园里向大家介绍这位新同学。同学们，这位是宫崎骏，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在美国长大的，所以日语不怎么好。但他觉得到八学园来，比去别的学校更容易交到朋友，也能够安心的学习。今天宫崎骏来到这里，以后大家就在一起啦。做几年级的学生好呢？和阿龙他们一起，就做五年级学生吧。擅长绘画的五年级学生阿龙，像平常一样，用大哥哥似的口吻说道：
好的。
校长先生微微一笑，说道：虽然宫崎骏的日语不太好，但是英语特别棒，所以请教他们教你们英语。不过宫崎骏还不适应日本的生活，你们要多帮助他，可以请宫崎骏说说美国的事儿，很有意思的哦。好了，就这样吧。宫崎骏给比自己小好多的同班同学鞠了一个躬，不仅对阿龙他们，而且对别的孩子也鞠了躬，还招了招手。午休的时候，宫崎骏向校长先生家走去，大家跟在他身后。当宫崎骏准备进房间的时候，穿着鞋就要踩到榻榻米上，孩子们大吃一惊，吵吵嚷嚷地告诉他要脱鞋。宫崎骏好像也吃了一惊，赶紧脱下鞋说道：
对不起。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道：
到榻榻米上的时候一定要脱鞋，但是在电车教室和图书馆不脱鞋也可以。
到九品佛的庙里去的时候，在院子里可以不脱鞋，但如果要进庙的正殿就要脱鞋了。
这一下大家都明白了，即使同是日本人，如果一直在外国生活，就会变得很不一样，真是很有趣。第二天，宫崎骏来学校的时候，带来一大本英语的绘本。午休的时候，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宫崎骏，一起看那本绘本。看到那个绘本，所有的孩子都大吃一惊，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是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绘本。孩子们通常看的绘本一般着色都是大红色、绿色或者明黄色，总之都极为鲜艳，而这个绘本上却有像肌肤那样娇嫩的淡粉红色，浅浅的蓝色、白色、灰色等淡雅的颜色，看上去让人心旷神怡。这样漂亮的色彩在蜡笔中是找不到的，24色的蜡笔中自然没有，就连只有阿龙拥有的48色的蜡笔中也找不出绘本上这么多的漂亮颜色，孩子们真是佩服极了。第二个原因是彩图真的画得好看极了，书的一开头画了一个垫着尿布的婴儿，一只狗叼住尿布往外拉，令人佩服的是那个婴儿简直不像是画上去的，他粉红色的小屁股露在外面，看上去是那么柔软，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婴儿躺在那里。第三个原因是孩子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这么厚而且用这么光滑这么高级的纸做的绘本。小豆豆当然也和平时一样，不会落在别人的后面，他离绘本最近，大家饱了眼福，而且还亲昵地靠在宫崎骏的身边。宫崎骏用英语给大家念绘本上的话，声音流畅悦耳，大家都陶醉在美妙的英语声中。 然后宫崎骏开始艰难地说起日语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宫崎骏都为巴学园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东西。
婴儿是 baby，
大家学着宫崎骏大声地念起来，
婴儿是 baby。
宫崎骏接着又说道，
美丽的是 beautiful，
美丽的是 beautiful。
大家跟着一念，宫崎骏立刻知道自己的日语说得不好，马上改过来，
对不起，不是美丽的，是美丽的。
就这样，巴学园的孩子们和宫崎骏很快亲近了起来。宫崎骏每天都要带来各种书，在午休的时候念给大家听，所以宫崎骏像是教孩子们英语的家庭教师。而同时，宫崎骏自己的日语也是日新月异，飞快地进步着。另外，他也不会再犯一些好玩的错误，比如说坐到客厅的壁龛里什么的了。小豆豆他们也知道了好多关于美国的事情。在巴学园，现在日本和美国变得很亲近起来。但是在巴学园之外，美国却是日本的敌国，英语是敌国的语言，所以所有的学校都取消了英语课。
美国人是鬼，
政府这样宣布。而这个时候，巴学园的孩子们却在齐声地念着，
美丽的是 beautiful。
拂过巴学园上空的风温暖而和煦，而在巴学园中成长的孩子们也美好而纯洁。
演戏啦，演戏啦，开演出会啦。
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长听网你在听了吗？你的场景非常精彩，www.385.com。
巴学园一直有个习惯，就是吃午饭的时候，每天都有一个孩子当众讲故事。这个活动一直继续着。虽然讲故事这样的活动是有的，但演戏却是破天荒头一回，而且演出的是在很小的讲坛上举行。小讲坛原本是用来放钢琴的，每当学习乐律操的时候，校长先生就会弹奏钢琴伴奏。想一想，在这么小的台子上演戏真是出乎意料，而且还没有一个孩子看过戏剧。小豆豆也只看过芭蕾舞、天鹅湖，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不过大家还是按年级讨论了自己班要演出哪个剧目。小豆豆他们班决定演的戏可能在课本上有吧，反正虽然他和巴学园一贯的风格不太一致，大家还是决定演出这部戏。这出戏由丸山老师担任导演，戏的名字叫化缘部。变庆由长得很高、体型很壮的睡所爱子扮演，高坚由声音洪亮、一看就觉得很严肃的天四君来扮演，易经则经过大家的商量由小豆豆扮演，剩下的孩子们就扮演在山中修行的僧人。在开始排练前，大家先得记住剧中的台词。不过小豆豆和扮演修行僧的同学没有台词，真是很幸运。因为在整个剧中，僧人们只要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就行了。而变庆为了让易经能够平安地通过由富坚把守的安宅关，要殴打主人易经，并且说，
哼，这只不过是一个在山里修行的和尚罢了。
扮演易经的小豆豆只需要蹲在那里就行了，但是扮演变庆的睡所同学还要和富坚说好多话，必须记住大段的台词。而且变庆还要取出一个卷轴，明明上面什么也没有写，但当富坚说念一念吧的时候，变庆就要当场一边拼命思索，一边念出自己刚想出的文章。
最初是营建东大寺，
由此感动了敌人富坚，因为剧中有这么难的一段，所以睡所同学每天都在背诵着。
最初
扮演富坚的天四君为了博导变庆，也必须记住好多台词，因而天四君也在拼命地背台词，累得气喘吁吁。终于开始排练了，富坚和变庆面对面站着，变庆的背后是僧人们，小豆豆站在僧人们排头的位置上，但是小豆豆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当变庆把演艺经的小豆豆掀倒在地上用棒子打的时候，小豆豆猛地反击起来，对着睡所同学的腿又踢又抓，睡所同学哭了起来，扮演僧人的同学们却哈哈大笑。实际上故事说的是，无论变庆怎么殴打易经，易经都毫无反抗，最后富坚体会到了变庆心中的痛苦，很受感动，终于放他们通过了这个安宅关。如果易经反抗，这出戏就演不下去了。完山老师又向小豆豆解释了一遍剧中的故事，但小豆豆却坚持说，
如果睡所同学打我，我也要打他。
这样剧就没法排练了。一连好几次，每当演到那个时候，小豆豆都蹲在那里反抗着。终于完山老师说，哎，对不起，就让阿泰来演易经吧。小豆豆如释重负，觉得很高兴，因为要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被掀翻在地挨打，那可真是讨厌。完山老师说，小豆豆和阿泰交换一下吧，小豆豆扮演僧人吧。于是小豆豆站到了僧人们的最后，大家都认为这下可以顺利排练了，但大家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僧人们手里都要拿着一根长长的手杖，这是为了翻山越岭能够轻松一点。小豆豆分到手杖之后就出麻烦了，他觉得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未免没有意思，就用手杖捅一捅旁边僧人的脚，再挠一挠更前面一个僧人的胳肢窝，然后又学着指挥家的样子挥动着长手杖。这不光对周围的同学来说很危险，更严重的是富坚和变庆的剧被搅得一塌糊涂。终于小豆豆扮演僧人的角色也被取消了，扮演易经的阿泰紧紧咬着牙关，任凭变庆踢来打去的样子让人觉得真是好可怜。取消了小豆豆的角色之后，排练顺利地进行了下去，小豆豆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他走到校园里，赤着脚跳起了小豆豆式的芭蕾舞，随心所欲的舞蹈，心情真是愉快。小豆豆一会儿扮成天鹅，一会儿扮成风，一会儿又扮成奇怪的人，一会儿又装作是树木，在空空荡荡的校园里，一个人跳了很久很久。但小豆豆心里还是有点遗憾，
还是想扮演易经呢。
不过如果小豆豆真的再去扮演易经，他肯定还会对睡所同学又抓又打。就这样，八学园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演出会，小豆豆终于没能参加，真是很遗憾。
欢迎继续收听由笑苗为您演播的有声小说《窗边的小豆豆》第32集。